咱们话分两头，
崔德贵就说了一句半开玩笑的话，没想到慈禧太后发了那么大的火，三言两语就要了他这条命，破坏了他家庭的幸福。可见慈禧这个人是何等专横，何等毒辣。当然了，这与他的心情有直接的关系。最近呢，慈禧的心太不痛快了，刚把这个事儿处理完，他打算闭目养神，恢复恢复平静。哎，事儿又来了，外边像爆庙一样进了一大帮人，黑压压的跪了一地呀、啊，放声痛哭：“老佛爷，老佛爷给做主！”慈禧太后这火嗡就上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为首的正是户部尚书怀塔部，后边跪的都是户部堂官。这个怀塔部那是六部之首的大堂官，他跟慈禧还沾点亲戚，一个旗下的人都是叶赫那拉氏。怀塔部的母亲呢，据说还是慈禧远方的一个姐姐，这辈儿怎么论的咱不必细说。就说怀塔部这个人不学无术，什么能耐也没有，就因为他会一种专长溜须，把这慈禧给哄乐了，就当了户部尚书，执掌财经大权。今天跑这一哭，慈禧是大吃一惊啊！你们哭什么？怎么了？越问他们还越哭。李莲英下底也冒了汗了，紧劝：“我说你们哭什么？老佛爷问话呢，有什么委屈一会儿再哭。”启奏老佛爷，奴才的官职都被皇上给免了。给免了？为什么？老佛爷容奏，就因为一件小事，皇上现在推行新政，奴才等绝不敢反对，但是这他也不能越格啊。举个例子说，我们户部有个员外郎，这人叫王照，给皇上上了一本，他说什么吗？打算请老佛爷跟皇帝陛下出国旅游，遍访欧亚，学习学习各国的经验，说那么晚回来以后，咱们的国体就更能革新了。正好这个奏折到了奴才手里头，我一看太不像话了，皇帝陛下万乘之尊，老佛爷更是尊贵无比，能到外国去吗？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再者一说，前车之鉴不可不防。曾记得中日甲午战争之后，李中堂赶奔马关，被一窝人行刺，几乎间要了那条老命。如果太后跟皇上出游，要遇上这个事儿可怎么办？奴才一想，这王照诛鼠可恨，就把这个奏折给他扣押下来了。奴才是好心，也不知怎么的， 这个事儿让皇上知道了，勃然大怒。他说奴才压制言论，反对新政，一赌气把我们六个人都给除了名了，贬为庶民。老佛爷请想，奴才为了大清的江山鞠躬尽瘁，没有半点的错误，就为这点事儿就把官撸了，我越想越委屈，老佛爷您给做主。他说完了，另外那几个当官的也不住的磕头，你一言我一语补充了半天，言下之意都是攻击皇上，攻击新政，慈禧的心呢都要爆裂了，气得他浑身力抖，脸煞白煞白的，把眼闭上，他平静了能有五分钟，这才说话。哦，就为这么点事儿，别哭了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泪不轻弹，哭什么？谁让你们惹皇上生气呢？我老了，早已还政于皇上，关于官员任职调免的问题都是皇上说了算，你们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既然把你们革职了，你们就回家歇几天去。
我
哟呵，大伙一听这像话吗？白告了，合着这佛爷真什么事儿也不管了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众人还苦苦的哀求，慈禧最后这么说的：你们先回去吧，这种事情我总得跟皇上商议商议，如果他消了气儿，也许还用你们，要不消气儿，我也没有办法了。嗯，下去吧。
老佛爷，下去。
慈禧一瞪眼都不敢言语，像狗似的夹着尾巴都走了。他们刚走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、军机处、内阁又来了好几十人，跪在慈禧的面前告皇上的状，告康有为、梁启超，真是左一本右一本，竟往致命地方攻击。慈禧一听，坐在心里有数，也没表态，把他们都打发下去了。可见这矛盾是越来越激化呀。说慈禧为什么不发火？他有他的打算。前些日子他召见光绪，把权力给了皇上，允许他威心，你说话得算数啊。另外慈禧的用心是什么？这叫欲擒故纵，我想抓你不是吗？我还得放你，我让你充分的表演，让你们维新党人全蹦出来，然后采取一网打尽的办法。尤其呢，他跟荣禄都商量好了，九月末十月初他要带着皇上赶奔天津去阅兵，阅兵是假，兵变是真，借机废掉光绪，自己再度垂帘。所以他呀忍着，但能不发火他就不发火，以免着打草惊蛇。可有一样，在原则问题他是不让步的。在当天晚上，他就接到光绪皇帝一份申请的奏折，慈禧这么一看，实在这火压不住了。光绪申请什么呢？要求他批准开茂勤殿。 这冒秦殿是个历史典故。就拿清朝建国来说，康熙朝、乾隆朝，甚至咸丰朝的时候，都有这个典故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把天下的有才学的人都集中在一块儿，在这个殿里头共议国家大事。这个冒秦殿上一共开列着十个人的名单，这些人里头有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刘光第、杨锐、林旭、徐仁柱、黄遵宪，一共是十位啊，都是维新党人。慈禧明白什么叫冒秦殿，什么叫历史典故，你这叫篡权呐、啊！用冒秦殿取代军机处和内阁，把这中苏机关你直接掌握住，你可够狠的。所以慈禧马上提起笔来，严厉批驳，绝不准心，这权力他不能放手。同时把光绪皇帝狠狠地痛骂了一顿，光绪皇帝碰了一鼻子灰，到了晚上吃喝不下，问手下的太监今天值班的大臣是谁，有人告诉他是谭嗣同，叫他进来。他第三次密召谭嗣同，当谭嗣同来到桌案前都跪倒了，光绪皇帝冲着两边一摆手，把人们全打发出去，就剩他们君臣二人。光绪往前探了探身，爱卿情况不妙，就这一句话把谭嗣同吓了一跳。啊，陛下，此话怎讲？关于冒秦殿一事，老佛爷大发雷霆，在那批语上，哎呀，说的太严厉了，我看此事断不能行，请与康先生速想良策。就这一句话，好像冷水泼头一般，谭嗣同就惊着那儿。本来这一次皇上召见他，又加封他在军机处上行走，自从任职以来每一天跟皇上几乎都见面。谭嗣同发现光绪皇帝这个人有很多优点，第一，没有皇上的架子，很随便，很不拘束；二一个，勤奋好学；最主要，光绪皇帝这个维新变法是真的，每一天起早贪黑，把心血都靠干，整个扑在这个事业上，很叫人疼爱和尊敬。所以谭嗣同这心也就决定了，也要把这腔热血扑到维新事业上，跟皇上如同弟兄手足一般。他光听说皇上是个傀儡，但是呢，他不那么十分相信。那毕竟那皇上现在亲自执政十余年了，难道说这个问题还决定不了吗？结果出乎意料之外，关键的问题给驳回来了。谭嗣同有话不能不说呀，他往上跪爬了半步，一抬头，陛下，臣曾经向您献过四策，这是其中的主要一项，如果陛下不成立冒秦殿，我们手中无有实权呐、啊。对这个事情您是绝不能让步，应当亲自赶奔颐和园面见老佛爷，千千万万把他争取成功。哎，光绪打了个嗨声，先生，你还不明白孤的处境，老佛爷对这种事是绝无让步之理，再者一说，他手中掌握大权，很多人都到颐和园去告咱，朕实在无力去办， 这个事儿就算了吧。
这
谭嗣同一看没希望，刚想说话，皇上就问：“朕命你派人敢问小战去见袁世凯，回来没回来？”“还没回来。”“
哦，
爱卿，你记住，当今最主要的就是兵权，别的事先别提了。另外，你马上通知康先生，老佛爷对他恨之入骨，可能最近几天就要采取行动。他待在北京太危险了，让他赶紧快走。臣遵本。”
谭嗣同磕了个头，退出来了，
脚底下像踩着棉花似的，一点力量都没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难呢？一个人要想做点好事，就遇上这么多的阻力，甚至把命都得搭上。他两眼是一片漆黑，没有办法，就遵旨执行，连夜到康有为的家里去给送信。偏赶康有为上日本公使馆办事去了，没在。梁启超在家呢，正在专心致志翻译外国书，一看谭嗣同深夜而来，就知道有大事。
夫生，出什么事了？
我跟你说吧，是这么回事。谭嗣同把刚才跟皇上的对话如实地跟梁启超说了一遍。梁启超那是个血性的男子，把手中的笔放下，啪，气得一拍桌子：“哼，我说夫生啊，这两天我在译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一个问题，改革难，维新难，世界各国都容易，唯独在我们中国难。正因为我们中国是五千年文明的古国，这些封建糟粕盘根错节，深不可动啊。就因为年头越久远，这封建基础是越深，要改革起来是越不容易。就拿眼前来说，连慈禧在徐桐刚毅之流，再加上个荣禄，千方百计要绞杀维新运动。可咱们皇上尽管心怎么上，他手中无权呢。现在我才看清楚，咱们维新党人也就是跳跳光杆舞罢了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连人事权也没有。这种维新运动能成功得了吗？
夫生，
咱们得另想办法。谭嗣同点点头，深表同情啊。他对梁启超说：“原来我反对带兵的人，尤其一些不学无术的兵赖出身，但是现在我又羡慕他们。咱们现在手中不用多了，哪怕有3000精兵护住紫禁城，保护皇上和我们维新党人，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外面有各国的支援，那里有数万万通炮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可是现在我们一兵一卒也没有。”皇上方才问了徐仁柱从小站回来没回来，现在一切希望就集中到袁世凯身上，可不是吗？估计快回来了。哎，说谁到谁就到。他们这话音刚落，有人送信，徐先生求见。谭嗣同、梁启超可乐坏，马上把徐仁柱接进客厅。没等他缓过气儿来，就问他：“小战一行如何？见着袁世凯了吗？”“见着了。”“哎，听我说说经过。”这徐仁柱就把去小站见袁世凯的经过一五一十全都讲了。谭嗣同和梁启超在这静静的听着， 听完以后就问他，你看袁世凯这个人可靠吗？
可靠，我敢担保袁世凯说的是很好很好的，他表示头可断血可流，也要把维新大业进行到底，为了咱们肝脑涂地万死不辞。
哦，是这样。
梁启超跟谭嗣同这才把心放下，这样吧，皇上还等着回信，我马上就进宫，让皇上好放心。
他又告诉梁启超，见着康有为马上通知他迅速离开北京。
谭嗣同说完了，到了门前，坐着十三太保的快车，一溜风一样又回到紫禁城，连夜把这事儿告诉光绪了。光绪一听也挺高兴，立刻降旨破格提拔袁世凯进京觐见。
该着袁世凯走时去，皇上专门要见他，一个是考验考验他，二要扶托大事，打算把兵权整个归他掌握。他现在就成了维新党人的救命稻草了。
安下这些事儿咱暂且不提，话分两头，代表天津。1898年7月27晚上6点，这天津像开了锅似的那么热闹。
干什么？
直隶总督荣禄率着满堂文武迎接一个贵客，就是日本的前首相伊藤博文。因为伊藤博文受光绪皇帝的约请到中国来访问，从朝鲜到了天津，对于这个伊藤博文，中国人几乎是家喻户晓啊，特别是官府的人听的这几个字儿，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伊藤博文当过三次首相，那是世界上著名的政治家，风云之中的老手啊，是他一手制造的中日甲午战争，这家老谋深算，阴险毒辣。这一次亲自到中国来，人们引起多种猜测，他怎么就应了光绪之约就来了呢？他心里想的什么呢？但不知道此一番是吉凶祸福。